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6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滤伤害，留下善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28日。我用记忆的金线连缀起19年来点点滴滴的往事，是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有缘的朋友，法轮大法教我做好人，教我学会了滤掉伤害，留下善良。板铺风波。那是2001年的寒冬，我遭迫害，关在看守所的一个女牢房内。当时看守所人满为患，四五十人挤在一个牢房内，板铺挤满了人，后来的人就睡在冰冷的地上。那是一个筒子式的牢房，打开牢门就能看到白皑皑的雪，哗啦一声关上铁门，呼呼的风也会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到脸上凉冰冰的，门框四周结着白花花的霜。这时女牢房的狱警换了，她发现很多法轮功学员把板铺的位置让给了犯人，自己睡在地上，就规定再有犯人离开板铺的位置空出来，就按顺序排号，让睡在地上的法轮功学员到板铺上睡。按照规定，再空出板铺，就轮到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了。我俩商议，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师父给我们净化了身体，我们睡什么地方都不怕凉，都没事。可是犯人睡在地上那么凉，一旦得类风湿等病，会痛苦一辈子的。于是我就对后来的两个年岁比我大的犯人说，如果睡在板铺上的犯人离开这里空出地方，我俩不去，让给他们。几天后真的空出板铺，可是节外生枝，轮到我的铺位被一位犯人抢去了，他俩就开始瞪我们，辱骂我们。我善意地解释说还有下次的机会，他俩依然愤愤不平的，还是一声声地骂。我反思自己也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是自己心急了，不该提前告诉他俩。在度日如年的铁窗内，每分每秒都是煎熬。又过了几天，板铺上同时空出两个位置，我和同修都没去住，让给了辱骂我俩的犯人。这两位犯人，一位年岁稍大，身材瘦小，瓜子脸，是一位农妇，另一位中上等身材，圆脸，是城里人。这场板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北方的冬天一日比一日冷了，我依然睡在门口的地上。一天，看守所给我施行了惨烈的酷刑，给我戴上了哗啦啦响的脚镣，一只手铐在脚腕处，90度弯腰才能艰难地往前挪。那天晚上，在铁窗的灯下，那位瘦小的农妇守在我身边，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她一会儿摸摸我被铁镣磨着的脚，一会儿摸摸铁镣，心里十分不忍，眼里露出了善良的神情。他诚心诚意地给我道歉，说他不该那样骂我，让我别生他的气。 我微笑着看着他那张沧桑的脸，告诉他我俩相遇就是善缘。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这场迫害，告诉他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的亲朋好友和更多的有缘人，将来在大瘟疫爆发时都能留下来，做一个有福报的善良好人，其中也包括他。元旦后，我和几位被批捕迫害的同修要转看守所，临行的前夜，另一位曾经伤害过我的大姐来和我告别，她给我道歉，提起辱骂我的那件事，她觉得很愧疚。我再次给她讲了法轮功真相，叮嘱她记住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她连连点头，依依不舍地和我话别。往事如烟，十几年后的今天，回想起他俩凝望我的眼神，我虽然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但能把和他俩在苦难中相遇的这段日子化为善缘，我深深地感恩师尊，感恩法轮大法，让我在红尘的争争斗斗中一层层去掉了自私的心，让我学会了淡忘伤害，学会了给这个世界留下美好和善良。扇耳光的警察驻守了。时光追溯到2001年的盛夏，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公安人员对我和几位法轮功学员刑讯逼供，我们分别被关在几个房间内，当时空气里都充满了红色恐怖。除了进进出出的警察外，我面对的主要有三人，其中一位是参与绑架我们的警察。我们已经跟他讲了很多法轮功真相，他没再说过分的话，只是坐在沙发上，用一种同情的眼神看着我。另外两个警察，一个唱白脸的，一个唱红脸的，我不配合，其中一个就狠狠地扇我的耳光，我被打得踉踉跄跄站不稳。当我堂堂正正站稳后，我看着那个毒打我的警察，心里没有怨和恨，无论他怎样伤害我，我都希望他最终能选择美好的未来。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打我，我也不恨你，我希望将来大瘟疫来时，你能留下来得福报。刹那间，他抬起来的手突然停住了，从此后再也没打过我，也没有恶言恶语的辱骂。凝望着他的双眼，我抬起头，目不转睛地凝望着那位女狱警，她得了癌症，化疗后很长时间才上班。那天，她在监狱的牢房内值班，赶上大肆翻牢房的被褥、衣物，非法搜每个人的身。因为有犯人告密说我看大法经文，她在狱警办公室的地上铺了一张报纸，让我脱去全身的衣服，他要搜我的身，我拒绝了这种侮辱人格的搜身。他暴跳如雷，啪啪啪地左右开弓，扇我的耳光。那个夏日的午后，我俩近在咫尺，他一边打，一边吼叫着让我交出经文。我站在他的对面，在他毒打我的时候，我就在咫尺间看着他的脸，目不转睛地凝望着他的双眼。这是一位母亲的眼睛，也是一双曾经对生活充满美好憧憬的眼睛。可是那个午后，这双眼睛里却充满了杀气和对真善忍的仇恨。是中共的诽谤，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的诬陷谎言毒害了他。他不停地打我的脸，打了几十个耳光，我就这样凝望着他的眼睛，我心里想着的是， 教人重德向善的高德大法，想的是师尊的教诲，想的是怎样用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平和、理性，制止他的暴行。在这所北方的女子监狱，在这座人间魔窟里，我用这种特殊眼神凝视着他的黑眼睛。今生我和他之间没有一丝的个人恩怨，可是在中共和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操控下，他在践踏国家法律，在违法犯罪，在给他的将来和他的子孙埋祸根。我相信自己在凝望他的时候，我的眼中充满了慈善、坚毅。渐渐的，他眼中的杀气和仇恨像冰山一样融化了，他突然住手了，也没再逼迫我交出带在身上的经文。继母的心愿。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都充满了对继母的深深的怨，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这个怨恨的结一生一世可能都解不开。继母来我家时，我已经读初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是继母不愿意让我上学。她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说，姑娘家的上学没用。我在外地读高中时，不止一次哭着去车站等车。后来在哥哥的坚持下，我读完了高中，考入了师范。还有一件事我不能原谅继母，那就是小弟弟的死。那年早春，小弟弟和继母的儿子同时患病，继母带着他亲生的儿子去城里看病，小弟弟因为医治的不及时离开了人世。小弟弟死后，继母从城里回来，看见他躺在地上打滚哭时，我觉得他的眼泪和哭泣都是假的。结婚后，我回去看父亲，邻居悄悄告诉我，说继母把父亲挣的钱偷偷攒起来，父亲吃的饭菜没有多少油腥。我没有参与这件事，是觉得父亲愿意和继母在一起，父亲有个伴，我在城里工作也不用牵肠挂肚。那时想问题都是站在为私为我的角度上的，直到1999年修炼法轮功后，我才开始真正善待继母，才开始珍惜和继母之间的缘。继母虽然背着父亲攒了一笔钱，但这笔钱并没有给他带来晚年的幸福。善恶有报的天理在继母身上应验着。他有个不孝的儿子，30几岁了还游手好闲，没钱就管继母要，继母有时不给他就骂继母打继母。有一次像拎小鸡似的拎着瘦小的继母狠狠往下一蹲，继母的腰骨折了。继母虽然攒了一些私房钱，但他自己平日里也省吃俭用的，舍不得花钱。儿子逼他要钱，要来钱就去赌博，在麻将桌上还一边打麻将一边喝啤酒吃香肠。修炼法轮功后，我明白了和继母的因缘关系，不再抱怨他。大法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看别人的长处。这时我开始同情继母，也看到了他的种种长处。继母来了，每天操持家务，为我们做一日三餐。他除了自己干农活挣工钱外，还要做一家六七口人的棉衣。为了省钱，他坐在灯下用粗糙的手搓麻绳，一针一线地给我和弟弟们做棉鞋。继母的前半生很苦，也很艰难，他和父亲相遇也是前世的缘。我被绑架迫害，几年后从魔窟回来，家里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是父亲承受不住我遭绑架的打击，在痛苦和思念中离开了人世。第二件事是继母的儿子被人打死了。我去看继母，继母坐在北方的炕沿上，用衣襟擦泪，一边哭，一边跟我说家里发生的事。他说，开始谁也不敢把我被绑架的事告诉父亲。几个月后，父亲去弟弟的岳母家，弟弟的岳母因为什么事生气，数落父亲，说着说着就说漏了。父亲哭着踉踉跄跄回家。过河时，年过八旬的父亲摔了一个大跟头，从此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父亲回家后天天哭，天天借酒浇愁，喝多了就唱，唱着唱着就哭起来。如果没有这场迫害，父亲也不会承受这样的痛苦煎熬的。继母劝他，父亲迁怒于继母，用喝水的缸子砸继母，继母一歪头躲过去了，父亲就找茬骂他。我被绑架半年后，父亲就在痛苦的思念和折磨中离开了人世。晚年丧子给继母带来很大的打击，她更憔悴，也更衰老了。我让继母跟我去城里住，继母不肯。我每次去看她，她都恋恋不舍的。继母也开始用善良的心待我了，有时她把鸡蛋攒起来给我。我不忍心要继母攒的鸡蛋，他就找邻居劝说，我只好拿着，下次来看他，再多给他买礼物。从魔窟刚回来那几年，供孩子上学，家里还有外债，我自己不舍得买的水果也给继母买，比如美国进口的葡萄，冬季里新鲜的草莓等。继母住院，我不嫌脏，给他接尿。他出院后，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他怕记不住，就找个硬纸板让我写在上面。继母和弟弟有隔阂，有时说弟弟弟媳和他争父亲的遗产，说我孝顺。我就说，因为他们没修炼法轮大法，如果修大法比我做的还好。继母逢人还说，我比他生的女儿好。这几年，继母搬到他女儿家住，继母的女儿是个粗心人，继母就对女儿不满意，说女儿从他这里要钱，给自己已结婚的孩子花，已经花了他几万元了。继母每次跟我说，我都劝他。今年新年后的一天，我去看继母，继母看屋内没有人，就跟我说一件事，让我别告诉任何人，连他女儿女婿也不能透一点风声。继母说他老了，80多岁的人，说不定哪一天两眼一闭就过去了，但还有一桩心愿。继母说他还有一笔钱，想留给我儿子几万。我婉言谢绝了继母的好意，告诉他我一分钱都不要，让他留给自己的女儿，但我感激他的这份信任。在这里，不是说我做得如何好，是想告诉各位善良的朋友，是大法化解了我和继母之间的冰山，是伟大的师尊和伟大的法善解了我和继母今生今世的恩恩怨怨，让我和继母之间有了亲如母女般的善缘。此时，隔着北方的山山水水，我把心中最美好的、最善良的祝福送给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警察和被狱警利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我深深地期盼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永远记住真善人好，记住法轮大法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紧一切时机救人。师父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见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80多岁，1997年秋修炼法轮功之前，曾多种疾病缠身，如胃溃疡、胃下垂、结肠炎、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痔疮等。多种疾病折磨得我常年没有舒服的时候，修炼不到两个月，我身上的各种疾病不治而愈了，第一次尝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我对师尊和大法由衷的感恩，那是我整天学法参与弘法，每天都沉浸在佛恩浩荡的幸福当中。2001年我被邪党拘留一个月，我靠着正念冲出了邪恶的黑窝，冲出后我抓紧时间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世人。一，抓紧一切时机救人。一次出远门，下长途汽车后打一辆摩托车去亲戚家，因为冬天冰雪路滑，车主一不小心摔倒在乡间的公路上，车身恰好砸压在我的脚踝上，伤势十分严重。亲戚叫车主把我送到乡镇医院治疗。我对亲戚和车主说，我不去，我是修大法的，有师父和大法保护，没有事的。车主十分感谢，再三表示歉意。当时我就向车主和亲戚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是邪党一手导演的骗局，邪党无恶不作，无故害死8000万民众，讲藏字时告诉他们不要做邪党灭亡时的陪葬品。明白真相后，亲戚和车主都做了三退，我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一次，我到一个村庄去救人，在回来的路上突然从一个胡同里飞出一辆摩托车，把我给撞飞了，摔在大马路上，四肢破皮出血，头摔出一个大包。当时马路上的行人和车主都被这一幕给惊呆了，都异口同声地说，快送医院检查检查，摔出脑震荡怎么办？我说，不会出事的，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有师父和大法保护。车主把我抱起来放在路旁坐着，然后告诉我他的名字、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以后有事找他。我借机向他讲真相，我说自己今年70多岁了，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摔这么重能不出事吗？眼前的事实使他认同大法，进而做了三退。我说，你今天虽然撞了我，你是个有缘人，就叫王有缘吧。他说好，并表示感谢师父。二，在医院探望患者中救人。师父说，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见《精进要旨三至法国法会》。我把到医院诊所看望病号当成救人的一个机会，既给病号本人讲，也给护理的家属和来探望病人的亲属讲，尽量做到接触的人都不放过。多次到市级中心医院、康复医院、个体诊所讲真相，劝三退。有一家个体诊所6个工作人员全部三退。这个诊所很支持讲真相救人的事，每次我去都会带些真相期刊和光碟等资料，工作人员还放光盘给患者看。在2014年秋，我接到一个长途电话到外省去看我哥，那年他82岁，得了肺癌晚期，不能自理。我去看他时已经50多天靠插管流食维持生命，不省人事。医院多次下了病危通知，全家人都失去了信心，最后医院拒绝治疗，说没有希望了。针对这个情况，我把他们家属召集在一起，共10几人，我说医院不给治了，把病人往家撵，现在只有我师父和大法能救命了，希望你们都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老人清醒时也叫他诚心地念。他们早在2010年就做了三退。 我哥五个孩子，儿子最大是退休的矿工，特别认同大法，还主动给自己周围人讲三退。这次我哥病危时，他是主要护理人，他带头和妹妹、孙女、外孙等人一起诚心念法轮大法好。我回家一周后，我侄儿给我打电话说，向你报告一个特大的喜讯，我爸自己能吃饭了，不用流食了。又过了三周，来电话说，我爸只需要一个人护理了。在2015年新年又来电话说，我爸的肺癌彻底好了。2016年9月3日又来电话说，我爸今年没住过院，体重增加了七八斤。最后意味深长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救人的法宝，我们会永远的诚心念下去。三，聚会于婚庆中救人。一次师生聚会是高中毕业30周年的一次聚会，参加聚会的有33人，那是2007年10月2日，我是一个唯一年过古稀的老教师，师生们看着我红光满面，脚步清洁，都说老师越活越年轻，脸上连皱纹都没有，让我介绍健身的法宝。我就向他们讲修炼大法的身心巨变，十多年没住过医院，没吃过一粒药，并向他们讲大法的基本真相。这次参加聚会的人大部分都做了三退，不退者我也没放弃，在以后通过别的渠道联系继续三退。在几次婚宴中都是亲戚，我和老伴同修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坚信师父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师父还告诉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所以我们一直高密度发正念，在我们同一房间坐席的，每桌我亲自敬酒并讲真相，同时把护身符和真相资料送给他们，几次下来效果不错。四，坚持天天救人，风雪不误。自2010年起，近七年来，我坚持天天风雪不误，出去讲真相救人，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每次出去前先清理自己的思想，牢记师父的教导，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起到正法的作用，大家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见正念。每次出发前，我都发正念，解体清除干扰我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父和正神把有缘人引领到我跟前，让世人及时得救。公交车上、车站、公园、河边、林荫大道、广场、农贸市场都是我救人的场所，只要心性到位，总体效果不错。但也常遇到一些不退的人，出口不逊的那种人，这些人通常被邪党文化毒害太深，不相信有神，只相信实证科学，相信邪党的谎言宣传。有时他们会问，如果真有神，那些贪官怎么还活得好好的？怎么不叫他们遭到报应呢？为了能够让他们心服口服，我收集了当地邪党搞历次整人运动中遭到恶报的实例，让这些受毒害很深的世人能认识到，凡是追随邪党、丧尽天良、污蔑好人、打砸抢八庙、毁佛像、毁坏文明古迹而遭恶报的实例比比皆是，再让他们自己联想以前的土改、正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左派急先锋者，多数都遭到恶报，甚至他们的家人也跟着遭殃，让他们认识到无神论是谎言，害人不浅。特别是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内斗事件曝光后，又有徐才厚、周永康、李东升、令计划、郭伯雄、周本顺等高官落马，这些贪官草菅人命，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贩卖， 从中谋取暴利，真是邪恶至极，他们的下场是神的惩罚。原来不退者听完后多数都退了，还有不退者也需要再进一步的讲真相。师父告诉我们，历史在往前推进，路在往前走，天要变，谁也挡不住，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尽量的多救一些人，能够使他们留下来。见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一定要精进实修，去掉各种人心，踏踏实实修好自己，多救人，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做一个真修弟子。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道观里得法，精进不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初。我是2012年在一个道观里得法的，我生性淡泊好静。我父亲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家里藏书很多，但我没有阅读的嗜好，被父亲说成不爱学习。上班时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事情不多，没事我就坐着，也不想事儿，不喜欢聊天逛街，也没有朋友，哪怕坐上一天也不会感到寂寞无聊。单位组织的所有集体活动如旅游我都没兴趣参加，不喜欢看电影电视，唯一的嗜好就是去庙宇道观，总想出家。世间的一切都不能勾起我的兴趣，更不会去争名夺利，心中总有出家的念头。一次去了一个有名的道观，觉得不错，我跟道长说我想出家，他同意三天后给我办手续搞仪式，可三天后我却怎么都不想去了。2010年我去了 A 道观，看到女道长颇有点仙风道骨，仪容不俗，我心有所动。她当时很忙，我没跟她说自己的想法。回去后我把此事放下了，又不停地四处寻找，都没找到我想要的。2011年我又去了 A 道观，道长还是很忙，我还犹豫是否去他那儿出家。2012年7月我再次去了 A 道观，想这次要道出我真实的想法。当时道长旁边有人在讲共产党腐败，我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道长跟那人说这么好的根基，我没注意听他在说谁，心里还想出家，就想跟他说明来意，他只回了一句你三天后来吧。第三天我去了，他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大圆满法光盘》和大法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说你回家看书去。回家后我开始看《转法轮》，边看边流泪。第一次看广州讲法录像时，看到师父打大手印，泪水止不住地流。得法第二年我去同修家，同修们在一同修家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走进去我就开始流泪，泪流不止。我想自己明白的一面，看到师父为我和同修们所做的一切无以言表的感激，唯有流泪。我说不出高深的修炼体会，我就是放不下了，我就是要学大法，要练法轮功了。几天后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去洗手间大量排血，起身时口中哗的一大口鲜血喷射而出，我没啥想法，洗洗后睡了。梦里感觉身体烧得像着火一般。修炼后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很多修炼状态我都经历和体验了，如书中说有些人来宫时突然有一天晚上睡觉热得不行，被子也盖不住了，早上起来摸哪儿哪儿就有电，出自转法轮。在公交车上我手碰到扶手有触电的感觉，打坐时看到一只美丽的大眼睛，和自己年轻时的眼睛一样。打坐时看到眼前景物消失，什么都没有，只有自己在打坐等等，不一而足。
此后大半年的时间，我自己在家修炼，先是晚上9:50练功，后来调整到早晨3:50晨练，除特殊情况从不间断。发完6点正念后，大量学转法轮及各地讲法，看师父讲法录像。至今哪怕回家再晚，我都要看一下师父讲法录像，一般是看一讲，必须的，否则心里不踏实。能双盘后，我就一直坚持盘腿学法，身体保持正直，双手捧着大法书，静心大声诵读大法，在静思静法上严格要求自己。大量学法后，法理不断地有新认识，逐渐明白只有学好法，融于法中，才能突破怕心，走出去救人。大量学法给我救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概一年后，我与一同修配合发光盘，在街上面对面发真相光盘，没有怕，没想法，师父让做的就是对的，我就去做，每天至少发几十张光盘。有人问，你发这个不怕被抓吗？我说，我没做坏事，你看看吧，这都是在国内看不到的。2014年，我来到一个城市，我在街上转了一个月，也没找到同修。2015年，我再次来到本地，在师父的安排下联系上了当地同修。同修给我提供资料，我又开始发资料救人。这是个特大型城市，但我没有摄像头、监控和警察的概念，还是在繁华的闹市上面对面发资料，每天多则上百份，少则50-60份。不管面对行人、出租车和私家车司机，我都发。一次，我拿了几十份资料，开始发不出去，很纳闷。走过马路，看到剧院路边停满了豪华轿车，可能剧院里有大型演出。我发了一本明慧期刊和光碟给第一辆车的司机，他很客气地问要不要收费，我说是赠送你的。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后面每一辆车的车窗都是打开的，路很长，我挨个发过去，没人拒绝。最后剩下3-4份，看到路边有2个手臂上有刺青的小伙子，我没想给他们，没想到他俩打闹着玩，一下撞到我。我想既然这样，我就自然地递给他俩1人1份资料，他俩就坐在旁边翻看起来。后来悟到不能以貌取人，众生求救的方式真是多种多样。在发资料的过程中，尽管街上有警察，有时甚至发过去了才看到，真是无念，什么事都没有。有次发给2个人真相期刊，他们边走边看，与警察擦身而过。后来有同修好心提醒我注意街上的摄像头、监控和警察，慢慢的我也有了点顾虑，发的过程中观察有没有摄像头。后来我突破了这些观念，师父让做的就是对的，什么也挡不住。心在救人上，其实师父时时都在保护弟子，有惊也无险。一次在街上发资料，被一个小伙子拽住我胳膊要报警，他手一直在口袋里摸，但手机一直也没掏出来。我拽着他，想让他坐在身后酒店门口的台阶上，不让他在街上喊。在我俩来回拉扯的过程中，忽然一位大姐出现在眼前，满头银发，一脸慈祥。她凑过来冲着小伙子说，哎，我来看看，我来看看。边说边从小伙子手中拿过资料，慢条斯理地翻看，我就顺势脱身了，因为当时我身上还带着很多资料。过后想是师父帮我解难了。还有一次在闹市刚发了几份资料，岗亭边有个骑电动车的人，我给了他一份，他说还有吗？我说有啊，就又给他一份，他脸色立刻变了。我头脑里念头一闪，跑，瞬间我就跑到对面马路上去了，那个人在追我。这时我想不能跑了，满街摄像头，我提个大包，目标太大，而且岗亭也很多，不跑了，就这样了，发。我就站那儿发，行人熙来攘往，不管男女老少，我没有任何想法，心是空的。师父说，心空善念起，出自《红银三》入圣境，几十份资料一会儿就发完了。师父说，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 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正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出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晚上做梦，梦到身边都是立掌的神佛，师父就在不远处。我想此梦是师父在鼓励我，那些难都是假象。作为弟子，只应该信师信法，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没有师父呵护，寸步难行。在师父的保护下，今年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每周做300份到500份资料，有时也提供给其他同修。我做的都是大的名讳期刊，很精美，世人接了爱不释手。我不善于表达，我就是信师信法。师父叫做的我就去做，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叩拜师父。道长同修的故事。引导我得法的道长是中共迫害前得法的，从小修行，作为出家弟子，道长身份只是他的工作，他穿着道装，以云游的方式救人。因为他在当地受人尊敬，常人更容易接受他讲的大法真相。一次我和他上街，碰到很多喇嘛向他施礼，他就向他们讲大法真相，送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让他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喇嘛们都很高兴。当地宗教协会知道他修大法，也找过他，他一直稳健地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